顺序呢，应该是要等蔡传道把耶弗他的故事给结束了之后啊，我们才开始来总结整个士师记啊。但是蔡传道呢，今天就是带领 Bethel 团契出去退休会了啊，所以呢，我就先要提前带大家来总结士师记的整本书哈。有两次，今天是第一次，可是呢，这两次的故事都有点长。啊，如果让主席把两章的经文都读出来呢，那太累了，是不是？啊，大家听着也累，他读着也累。于是呢，我想就是请那个影音组的弟兄姐妹给我们播一个视频啊，我们来图像化的去看看今天的经文啊，这样记起来比较容易，好不好？那我们先请那个影音组来播放，好不好？
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
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
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
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
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
你从哪里来？”“
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
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
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
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
18章。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但人从索拉和以实陶打发本族中的5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
你们去窥探那地。
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
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
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
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
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
5人就走了，来到拉邑，见那里的民安居无虑，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5人回到索拉和以实陶，见他们的弟兄，弟兄问他们说，
你们有什么话？
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迟延。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 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
于是但族中的六百人各带兵器，从索拉和以实陶前往，上到犹大的基列耶林，在基列耶林后边安营，因此那地方名叫马哈尼旦，直到今日。他们从那里往以法莲山地去，来到米迦的住宅。从前窥探拉邑地的五个人对他们的弟兄说，
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
五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利未人的房内，问他好。那六百担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窥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器的六百人一同站在门口。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说，
你们做什么呢？
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
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离米迦的住宅已远，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但人，呼叫但人。但人回头问米迦说，
你聚集这许多人来做什么呢？
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怎么还问我说做什么呢？
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
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米迦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就转身回家去了。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邑，见安居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城在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河，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原先那城名叫拉邑。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
主，愿你帮助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愿你的圣灵来越过我们一切理性的有限，进入到你自己话语的奥秘之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祷告，阿们。中国四大名著里面有一部叫做《红楼梦》啊，《红楼梦》的开篇第一回有一首小诗是这么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匀坐着吃，谁解其中味。我很喜欢这首小诗，一来这首诗是曹公的人生感言哈，就他把他一生的风霜啊，就化为石头记中一系列光怪陆离却又使人潸然泪下的这样的故事啊，读者无不为之动容。二来呢，就是当我更多的认识神的话语，渐渐去看一些旧约历史之中一些不太容易明白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哇，这首小诗很能帮助我们去理解，就是一些圣经故事，就能够 描述就是这种心路历程。那我不是说那个曹雪芹他对神学有什么研究哈，他应该没读过神学的，只是说他这个表达就是刚好很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对圣经的这么的一个思考过程。那所以呢，我想今天尝试一下啊，用这首小诗作为一个思考过程，去理解刚才我们读到的士师记里面17-18章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以后大家遇到一些不容易理解的故事，也可以试一下顺着这个思路去想一想，会很有意思的。刚才大家看完整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直观上的觉得这个故事很奇怪的感受，里面的一些情节有没有直观上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很难理解，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如果你有的话，哇，恭喜你，这是去理解这个故事的很重要的一步。因为这个故事啊，它不像圣经里面的一些很典型的属灵故事。那些很典型的属灵故事通常会怎么样呢？就它会告诉我们神在历史之中做了什么，他如何看待里面人的行为，谁是好谁是坏，对不对啊？而且我们也不太见得到说这个故事里面，哎，它放在士师记，但它的士师在哪里呢？以前士师记的故事你好歹有个士师啊，对不对？刚才的故事有士师吗？没有。那它为什么放在士师记里面？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故事有很多荒唐的地方，我们首先需要直观上感受到这种荒唐。因为其实所谓的荒唐啊，它是一种故事和故事之间的联系。那你听懂这句话吗？荒唐是故事和故事之间的联系。你想想，如果两个故事没有联系的话，他们两个只是两个独立的故事，对不对？如果我们把一个故事叫做荒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对前面的一个故事是有什么颠覆性，是有违和感的，是一种不按套路出牌的这么的一种联系，我们才会把后面的故事叫做荒唐，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第一步首先要去想的是士师记17-18章对比之前士师记的故事，它的那种颠覆性和违和感究竟在哪里。那其实这种颠覆性主要有三点。第一点，整个故事里面的人物没有家谱，甚至没有名字。那整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叫做米迦，对不对？然后看到他跟他的母亲有一些互动。那大家留意哈，这个不是士师记，也不是整个旧约介绍人物的手法。旧约怎么介绍人物？提到这个人物之后就讲什么？他父亲是谁，他爷爷是谁，甚至给出他整个族谱，对不对？但米迦出场的时候有没有说他父亲是谁啊？没有。有没有说他支派是什么啊？没有。之后那个角色更好玩，他只叫做少年利未人，对不对？甚至我连他的名字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对不对？哎，不过可能有细心的弟兄姐妹会发现，哎，他在最后的时候说了这个利未人的名字哦，还说了他的族谱哦，对不对？那我给大家先卖个关子，我一会儿会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他的名字要在最后的时候啊才出现，好不好？第三个，整个故事的角色面目更加模糊，只是一堆什么但支派的人啊，他们也是没有具体的名字的啊，也是没有具体的名字。那为什么没有具体名字？那大家这里要留意，没有名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 人物是靠名字去承载的，没有名字你就记不住这个人物究竟是谁。打个比方说，我跟刘爽没有结婚，我去找他说我喜欢他，然后我发现他连我名字都没有记住，然后他跟我说，同学谢谢你，你是个好人。那你觉得这样的关系有戏吗？根本没戏，他连我名字没记住，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道理也是一样，当他们的名字不具体的时候，暗示着他们和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因为神让以色列人怎么认识他的，是告诉他具体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所以以色列不是说我信一个神，他是知道神叫什么，叫做耶和华，而且越来越具体。原来耶和华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以便以谢，是不是？如果一个人的关系跟神很好，神会对他做一件事情，叫什么？会赐给他们一个什么新的名字？雅各有新的名字，亚伯拉罕有新的名字，对不对？包括我们在天上，我们会有一块白石，上面刻着一个什么新的名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其实真的不只是说我们相信世界上有个神那么简单，而是什么？我们是从神的名字里面你去具体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这是第一点里面很荒唐的地方。第二点荒唐的地方就是这个故事里面出现了很多错误的地点。那我来解释一下何为错误的地点。那首先米迦这个人住在以法莲山地，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后来呢，他在家里弄了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神堂。那大家留意这个词的希伯来文 Beit Elohim 是跟圣殿是同一个词。想想一个圣殿出现在什么一个人的家里，而且关键是他还把他的儿子立为祭司，然后还造了一件以弗德，就所有这一切一切应该出现在圣殿里面的东西现在出现在哪儿？一个人的家里。那第一点，地点错误。接着来看之后，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利未人啊，这个利未人呢是犹大族的利未人，对不对？但他呢就来到了米迦的家附近去寄居了。那你看上去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哈，但如果你熟悉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利未人作为以色列中负责敬拜的一个人群，他们是不能到处跑，而是有固定居住的地方的。我这里没有列出来，但如果大家去看看啊，回去这段比较长，大家回去看看约书亚记二十一章的话，你就发现整个以色列里面其实只有48座城市是利未人可以居住的。那神不是说想限制利未人，而是什么呢？神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让他们比较平均的分布在整个以色列支派之间，让全部以色列人的灵性都能得到供养。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些城市里面的经济模式跟普通城市是不一样的，因为利未人是没有自己的产业的，所以这些城市里面啊，是要有一种能够避免利未人去被金钱引诱的这么一个经济的模式。但我们这里却看到是什么？一个利未人出现了在一个他不该出现的地方，那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但我们很快看到的结果是什么？他就陷入了金钱的一个诱惑里面，帮助一个人家私设祭坛敬拜偶像，对不对？还有一个错误的地点，就是但支派后来夺取的那个城市叫做什么了？拉邑。 大家先看看地图哈，拉伊在哪里呢？那左下角其实是但支派本来的一个封地，拉伊呢要沿着那条红线到了右上角那个叫但的城市才是那个拉伊的地方。哇，大家看这个距离是什么距离啊，可谓是翻山越岭才到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对不对？好，但为什么他们要翻山越岭去夺取那个城市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仍然在寻地居住，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地为业啊。原来以色列每个支派都需要把自己的土地夺过来，赶出那里的迦南人，才能够有自己的居住地。但是但支派呢，你会发现他是 KPI 一点都啊没有完成了，对不对？快沦为笑柄了，要末位淘汰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哇，看到一个没有被占领的地方，就要去把它抢过去啊。其实要细心知道约书亚记里，也会发现神并没有让以色列人去夺取拉伊那个地方，所以但支派攻取拉伊完全就是一个错误的地点。那这是这段经文里面第二个很荒唐的点。最后一点荒唐的点就是这里面所有的人都在以神的名义去干神不喜悦的事情。首先是米迦，那大家看看他出场的第一句话信息量很大的。米迦对他母亲说什么？他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便拿去，你因此诅咒并且告诉我说啊，并且告诉了我，看了这些银子在我那里是我拿去的。那首先他拿了母亲多少银子啊？这个数量等于一个以色列当时10年的工资，10年。关键是呢，他听到了那个他的母亲诅咒那个小偷的时候，他可能就怕了，啊，那他就向母亲坦白了，但是他坦白的语气好像是若无其事，他说：“哎呀，拿错了，现在还你就好了。”他根本不觉得自己在偷东西，对不对？然后他母亲的反应更有意思，他母亲说：“我儿呀，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然后米迦就把这些银子还给他母亲，他母亲又说：“我分出这些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就交给你。”他母亲一听说：“哦，原来是自己的儿子拿的呀！”啊，马瘦毛长蹄子肥啊，儿子偷爹不算贼啊。那他不仅没有把他教育一番，而且还祝福他，对不对？而且更讽刺的一点是什么？为了表达这种祝福，他把这些银子铸成了一个神不喜悦的偶像，还说什么：“我要把这个像献给耶和华。”然后一家人陷入了一个偶像崇拜里面，啊，很荒唐，对不对？然后就是那个少年利未人了，大家看呢，啊，他没有住在利未人应该住的地方，到处游走。米迦给他工资啊，他就做米迦的祭司。那不是所有利未人都能做祭司的，只有亚伦支派后裔才能做祭司的，对不对？而且后来呢，米迦就对他说：“啊，现在我知道耶和华赐福给我了，因为我有了一个利未人做祭司。”所以米迦觉得神赐福给他的方式是让他施设祭坛加上敬拜偶像，很荒唐，很荒唐，对不对？还有但支派的人，那大家看他们在看到拉伊那座城市的时候，那五个探子啊就跟他们说啊，回来就告诉那但支派的人说啊，我们上去攻打他们吧，我们窥探那地了，那地很好，一定要去啊，神已经把那地交在你们手中了。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听着耳熟？有没有听着耳熟？谁曾经说过类似的话？约书亚和加勒在窥探迦南地的时候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但是迦南地 是神应许的，拉亿不是神应许但支派的地方。所以现在但支派去夺取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分地，但却信誓旦旦地说这个地方神交到了他们的手上。所以这里所有的人都在以神的名义做着神不允许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说这整个故事叫做满纸荒唐言？那我们看完了这些故事荒唐的点之后，我们要继续去问一个问题，这些荒唐事要揭示背后的那个辛酸泪究竟是什么？大家看了士师记那么长时间，你觉得士师记的故事辛酸吗？当然辛酸了，对不对？以色列在这片土地生活的时候，动不动就被异族欺压，而且这个循环是不是不断的出现在这本书里？那为什么以色列会遇到这些辛酸和困难的事情？就是因为什么？他们拜偶像和不愿意依靠神去得着应许之地。这是我们一开始就介绍，就是说士师的两个责任不就是去破坏偶像和得着应许之地吗？对不对？但问题现在我们刚才看到的事情全都是这两个主题的反面。比如说米迦和他的母亲啊，对神的律法他是一无所知，无论是行为还是敬拜都是在冒犯神啊，而且还奉神的名去做些事情啊，可谓是拜偶像的最高境界，对不对？又比如说那个少年利未人啊，他没有待在自己的地方，而是什么四处行走，然后呢结果就是遇到了不同的人啊，邀请他去做祭司，于是一个敢请一个敢做，少年人一下就完成了他神职生涯的阶层跃迁啊，变成了一个祭司啊，对不对啊？而且他还变成了一个支派的祭司啊，很厉害。所以你会发现他虽然本应该服侍神，但是偶像在他手中的影响却变得越来越大。还有但支派那些人啊，也是他们抢夺拉亿那个地方当做他们属灵的产业。你要知道其实神并没有给以色列人对地球有无限开火权，神只让以色列人赶出迦南人是因为他们的宗教崇拜极其的邪恶，但神绝对没有允许以色列人说你见到地方你就要去抢。所以这些看起来很荒唐的事情其实还是在讲以色列人在敬拜偶像和夺取什么应许之地这两件事情的失败。但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说，哎，不对呀，我看不到这个故事后面有些什么辛酸的事情啊。因为之前当以色列人敬拜偶像的时候，神是不是让其他民族的人去压迫他们，对吗？但这里个故事的结尾，神有让其他民族人压迫他们吗？没有哦，好像没有什么辛酸的事情哦。其实这里的那个辛酸的事情比之前的都要严重。我们刚才说过，其实这个经文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里面的人没有名字，或者说有名字也没有具体的家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它在暗示这些人的名字被逐渐的抹去。我们如果结合整本圣经来看的话，那我 给他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但支派这个字，但这个是字，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意思是审判 to judge 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是没有事实的，但支派就是这个故事的事实。 但整本圣经里面对但支派却有两个定论。第一个出现在创世纪雅各临终之前对他十二个儿子的预言里面，雅各这么说，他说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那这是但这个字本来的心意，就说但应该他能够判断万民才对啊。但是雅各的话锋一转，说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灰，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堕落于后。那本来但是应该是一个能出世事的支派，不过他却因为拜偶像的事情使人跌倒，所以他做了别人道上的蛇。另一处是在启示录里面，大家发现当启示录最后说以色列人里面有144,000人被拣选的时候，然后列出这十二个支派的时候，这里有没有但支派？没有但支派，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名号在神面前被删除了。我们再来看那个平步青云的少年利未人，好不好？比如说他一开始是没有名字的，但最后呢经文又把他的名字和族谱放上去了。那18:30里面我们知道，哦，原来他是摩西的孙子，革逊的儿子约拿丹，然后说他的子孙都做但支派的祭司，对不对？为什么后面又把他的名字放上去了呢？其实是为了对比，为了跟哪里对比？为了跟历代之上的经文做对比，因为历代之上把历史之中一切侍奉神的利未人的名字都记录了下来，但是大家去看他在提到摩西的儿子革逊之后，他说革逊的长子是细布叶，但有没有提约拿丹的名字？没有。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约拿丹帮助但支派施设祭坛，离弃耶和华。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故事最后才给出这个少年利未人的名字，是为了忘却而纪念。所以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原来这段士师记结尾的故事的心酸之处，已经不是说偶像崇拜会使以色列人陷入仇敌的攻击那么简单，而是说持续的偶像崇拜会导致他们的名号在世界上，在神面前被永久的涂抹掉。了解了这个故事背后的辛酸之后，我们再深入一层，我们要看看这样的一个故事背后那位作者的痴情。圣经的作者是神自己，但圣经怎么描绘神的痴情的呢？他不会用这个词，圣经会用另外两个词去讲神的对我们的痴情，一个叫做 zealous 热心，一个叫做 jealous 嫉妒，或者叫做嫉邪。那比如说神会说我要为我的圣名发热心，神也会对以色列人说因为耶和华是嫉邪的神。这大家要留意，神的痴情它并非是一种没有原则的滥情，而是一种专一的爱。爱是必须忠诚而专一的，所以爱它必然是排他的，否则它不叫爱。这是为什么神不让我们敬拜别神的原因，因为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婚姻那样，我们不可能说我一边有外遇一边还说我的婚姻很好，对不对？所以士师记这段故事语气好像很重，在警告以色列人说他们的名号可能被涂抹掉。但在这些心酸之言的背后， 是神的痴情，是他坚持说相爱的双方必须是专一而且是忠诚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看，神让以色列人意识到自己的罪，实质上是他主动的对这段关系的一种很现实的挽救。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都不喜欢讲认罪或者是悔改，我们以为认罪好像自我否定，认罪很负面。所以你会看到电影里面，就说一谈到信仰里面忏悔认罪，都描绘成了什么中世纪的小黑屋，把你拉到里面，然后严刑逼供，让你认错。这完全不是圣经的一个认罪观。圣经里面的认罪就是浪子回头，就是我意识到我对爱的关系珍惜的一种很现实的表达，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无论是朋友、家庭还是夫妻的关系，当我发生了一些得罪对方的事情的时候，最现实的修复方法是什么？就是坦白这些错误，彼此谅解，而不是把这些东西给什么掩埋起来。与神的关系也是一样，与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当我对神对我的真爱爱惜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自然就会在自己得罪神的意念上，在自己已经做出来的一些不对的事情上，我向神坦白承认，并且修复这段爱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神这位作者会把这些荒唐而心酸的话写在圣经之上，因为他看重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他们的新年是怎么开始的，大家知道吗？新年的前十天都是悔改，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他们的信仰与其他民族的信仰最不一样的地方。悔改认罪才能表明我们认识的神是具体的，而且我们与他的爱是忠贞的。所以最后我们作为一个读者，当我们看完这个故事的荒唐，看完里面的辛酸，看完这位作者的痴情之后，我们想想谁能够解其中的味道。这个看似荒唐的故事，其实目的是要警告我们说，偶像崇拜会使神的子民远离神的爱，甚至名号会消失。而认识神的爱具体的实际的方法，就是懂得在神面前认罪和悔改。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只是一群说我相信有个神，我相信上天堂，在中间我要做好事，那么简单，我们的信仰很抽象很模糊，这样的信仰在世界上一抓一大把。如果基督信仰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名号就会在这个世界的潮流和文化里面渐渐被涂抹掉，渐渐消失掉。但基督信仰里面最有辨析度的地方是什么？是我们个人的悔改。因为在悔改之中，我们才能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真的去问自己说，我信的究竟是什么？而且在悔改之中，我们才会问，神是不是真的赦免了我们？神怎么赦免了我们？神怎么借着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所以当我们来到圣餐的桌前，